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今天我们是书籍共读的栏目，我是李诺。
我是刘芳。
我是乐琪。
好，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望爱》这本书。目前呢，我们到了第69章的内容了。上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聊过了奥古斯丁他对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那里所说的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一节经文的一个理解。其实我想啊，对于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内心还是期待去过上一个利上加利恩上加恩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生活的。但是呢，可能现实的处境往往让我们看见，因为我们老我血气的问题，因为这个世界罪恶败坏的问题，包括也有撒旦的引诱试探等等，这些复杂的因素呢，也会导致我们自己在这条成圣之路上啊，常常会左右的徘徊，甚至可能像奥古斯丁他所理解的一样，就是也许我们最终的结果是得救的，是重生的，但是呢，这个过程呢，却并没有那么的容易。我说心里话，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的时候呢，我再去联想到我们过去听过的很多属灵的前辈，那些伟大的信徒他们的见证和经历的时候，我其实一定程度上我真的觉得哇，这是更加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深知道他们为了福音，为着来跟随主耶稣，他们所付上的代价是巨大的。那就这一点来看的话，真的是在挑战我们。今天我们为着我们的这一份信仰，为着我们的神，愿意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那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读这本书，然后这一章呢，其实就会提到了关于信徒会不会经历这个炼狱之火。当然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能对于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说呢，听起来有一些过时的概念，但是我觉得里面有些内容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那今天的内容我想请乐七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69章，一些信徒此生后有可能经炼狱之火。这类事情在此生之后发生并非没有可能。是否有些信徒将会因恋慕必朽坏的事物经炼狱之火？是否依他们恋慕的程度，经火长短，得救早晚不一？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不管是能就这些问题得出肯定的答案，还是仍旧让人存疑。然而那些所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的人，却绝不属于这种情形，除非是他们经过必要的悔改而得赦免。我说必要的意思是，他们在施舍上不是不结果子，因为圣经极为看重施舍的美德，以致主事先就告诉我们，他只赐奖赏给那些在他右边而多行施舍的人，只将匮乏降给那些在他左边而少行施舍的人。他对前者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又对后者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听了这一章的内容呢，我其实就在想啊，他这个概念或者说他所提及的这个思考的方向，是否就类似于但丁的《神曲》里边所提及的这个炼狱是有一些关联的？
是，就这个部分呢，应该说是我们作为新教的基督徒 可能不是说特别熟悉的部分，因为我们并不会有特别大的篇幅来说到这个部分。而且呢他这里其实我也确实是看得我有点一头雾水的哈。那但是呢当然就摘出了一些就是大概有一些能够看懂的部分，就比如说他这里显然是分了两种类型的人哈。一种呢是信徒，当然信徒我们也知道也还是会有一些死生的牵绊啊，然后我们这个老我的这些捆绑啊哈。所以呢他就说哎，如果是信徒呢，他们是不是在死后就像刚才李诺说这个炼狱的部分还是在经历需要在天国之前，就是耶稣来之后就被提之前，他们要经火啊，炼尽他们的这些原本对世俗之物的恋慕啊等等。那另外一部分呢是他所谓的不能承受上帝的国的人，那这一部分的人呢其实就相当于是不属于信徒了，就不是属于神国的人了。那他们呢就是跟刚才所说的这个信徒所要经火的状态就不一样，那除非他们要经过必要的悔改和赦免，就是除非他们成为了信徒，不然的话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属于就是说啊，我可能要经过这个炼净的这个过程然后再有往后的事情。
我之前跟我爸有讨论过就是但丁的神曲，它有分三个地方，一个是天堂，一个是炼狱，然后还有一个是地狱。我对炼狱其实没有记得太多，但我记得关于就是天堂它有分几重天，有一个印象对我特别深刻的就是说奥古斯丁和阿奎那他们是进入了天堂的第五层天，然后这个国家的贵族是进入到了第四层天。然后我当时对这个就是很疑惑嘛，好像说是不是因为贵族比较有钱所以上到了第四重天，是不是但丁写这个神曲的时候他是根据当时的一种那个背景去写的。我们就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贵族他们反而进入到了第四层天，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这些贵族他们推举了或者是资助了非常多的这个学生，或者说他们家族的人进入到了教会，然后成为了他们的神职人员，所以因此这些贵族是进入到了第四层天的。我对神曲的这个部分就印象非常深刻。然后另外就是关于炼狱的呢，我们当时也是有过一些探讨，就是只有这些今生得救的人他们才能够有资格进入到炼狱。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进入到炼狱呢？是因为就好像我不记得是经文的哪一句了，就是他说你们若没有还清这个所有的债，就是你们断是不可出去的，我记得是四福音书里边的一句，但是我具体忘记是哪一句了。所以可能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可能跟炼狱的这个情况这个背景是能够吻合上的。虽然说基督徒在今生都得救了，但是因为他不像是耶稣基督那样，然后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完全无罪，不管是他信了多长时间还是有可能不断会犯罪的，那这些罪在今世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还购，就是债没有办法完全的还购，但是呢你又信了耶稣了，所以说你死后之后就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可能你又要走过不知道人生多长的这个时间段，直到你把所有的罪都赎够了，把你的债都还够了，然后就可以进入到天堂。大概他们的这个炼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我觉得也是有合理的地方，然后也是有很多我们很费解的地方，就是我们新教来看的话就是没有炼狱这一个说法的嘛，就会认为这个炼狱是另外一种不对的地方。但是天主教他们就是已经前提是有认可炼狱的存在了，就他们认可地狱炼狱还有天堂的存在，所以可能奥古斯丁在这里突然这么一讲这个炼狱，其实他们大家都明白，只是我们觉得很费解。
对对对对，我刚刚又再确认了一下，其实但丁写神曲的时候已经是14世纪了，其实要比奥古斯丁要晚的。
嗯，
关于炼狱的概念呢，最早甚至能追溯到早期教会2-3世纪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思考这件事儿。
嗯，
其实就像刚刚乐七分享的一样，我们的一个认知里面，我们说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这个救恩，这个盼望，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但是我想真的是在很多的时候，对于一个更加深入的 去认识神，去靠近神，并努力的竭力的去了解神的心意的人来说，也许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会不断的去思考关于神的救恩究竟应该如何达成这件事儿。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关于炼狱的概念，但是呢，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对乐园产生一些思考。哎，究竟什么是乐园呢？为什么耶稣要对那个强盗说，你今日与我一同在乐园里呢？那个乐园跟天堂有没有关联？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再的强调，圣经是我们在信仰上面最权威的或者唯一的最全面的解释和阐释，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尤其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就是一群罪人，我们可以说是全世界的罪人，都因着相信神，然后我们的罪就得赦免，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天国，与神一同享受这个永恒的福分。好像真的当我们深入思考的时候，这始终有一些地方是需要我们去打通这个关节的。甚至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反复地告诉自己，我是相信神，我是一个愿意跟随神并且愿意在信仰上付代价的一个基督徒。但是假设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来，比如说我们要面对那个末日的审判，我们当然可以从教义的角度来解释，我如何的因信称义，我如何的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我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能够修复那个关系。但是我内心的那个，比如说里面的控告啊，或者说那种软弱啊，那种歉疚啊，它是不是在那一瞬间就完全消失了？还是说我们仍然需要一些的过程，让我们就是从里到外完完全全的成为一个被洁净的人，然后可以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里。
所以其实就是也还是我们强调了很多次中间的这个平衡哈。就像为什么我们作为新教教徒呢，我们对于炼狱的这个观点一般来说是带着批判的一个视角来看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承认的是这个救赎本身完全是神，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性成就和完成了的。于是乎呢，就是我们并不会再像是要自己在背负更多的像债务一样的，我们再重新把它还完。就是说虽然说基本上就是天主教以前的神学哈，跟就是改教之后神学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分歧之一，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就像刚才李诺所说的，我们也需要被提醒的，就是就像圣经里面它确实也是说了的，对吧？我们也是要经火的，就像我们说在保罗所说的，然后包括说我们为什么说是要被炼净的，甚至像今天这篇里面所说的，神也是有很严厉，在马太福音哈，就是三个仆人1000两、2000两、5000两的这个故事，到最后呢，它是非常严厉的一个批评，就是说啊，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竟然是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像甚至我们都会觉得哇，会不会太严厉了？我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承认神给我们的救赎，基督给我们的这个全然的全备的恩典，那这个是真的，这个是事实。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全然的恩典对我们来说，就像保罗之前也说的，我以为我得着了吗？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这个努力怎么理解呢？所以其实我们也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仍然是需要尽上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活出属于应该能承受上帝国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承受这个词也挺有意思，说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或者说是可以承受为你们预备的国。承受这个翻译哈，一开始呢我觉得我不太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其实英文的话它其实反而就是继承的意思嘛，继承产业的那个继承，对吧？但是呢诶，为什么这里要翻译成承受呢？我觉得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会让我们更直观的感受到它其实是好像有一个重量这样的感觉。也是想到 C.S. Lewis 所写的，就比如说他写的一本书叫《荣耀之重》哈，为什么荣耀会有重量呢？这个重量是怎么理解呢？就怎么叫做承受神的国呢？就相当于说这个词其实给我们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说它是需要被承受的，它是需要努力的，是会需要一些挑战的。就包括像他在这个天堂巴士也告诉我们说，如果说你就是从地狱去天堂观光这么一个假设哈，这个故事，然后你会发现，如果是你的身体完全是属于地狱或者不属于天国的这种存在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适应天国的那个生态环境，对吧？你进去之后你就是承受不了天国生态环境里面的状态。 打个比方，就比如说我们看那个阿凡达哈，如果呢你不是阿凡达或者不是当地的纳威人，不是这个潘多拉星球上的生物，或者你因为阿凡达相当于是人类经过基因改造成为一个可以在那个潘多拉星球上生活的这个生命体嘛，如果说你是完全是个地球人的话，你上到这个潘多拉星球你是没有办法呼吸的，你也是无法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比喻是想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其实被拣选被拯救之后，我们要去到一个完全跟我们从出生开始的这个生态完全不符的这样的一个国度，那这个国度是需要我们去炼尽我们身上的一些不属于这个国度的东西，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国，承受这个国。然后呢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个炼尽的过程呢，就是常常比如说火，我觉得可能神学上不一定对哈，就是在我看来这个火这个意念呢，可能是真的火。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喻的成分也很大，就是相当于说会以一些不同的方式的试炼，
嗯，
就是像金晶对吧，在火里面被锤炼，是不同方式的这种试炼，不一定是真实的火让你烧着，而是说以不同的方式，上帝来除掉你身上不属于天国、不属于他的那种杂质，然后让你更加的符合能够承受他国的这个状态。那就像他说的，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另外是被诅咒的人，就是成为魔鬼和他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神在圣经里面的火其实有两种火，在这里也说明了，就一种火其实是炼尽信徒的这个火，这个是淬炼金晶的火，那是让我们可以承受神的国。另外一种火就是审判的火了，那这个就是后面所说的，你们跟这个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这个永火里去。那这个审判的火，这个永火其实就是与神完全隔绝的，完全是另外一边的事情了。
嗯，
不过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一篇里边，其实奥古斯丁并没有特别的强调或者是重点是说有没有炼狱这件事情，他是说就是有可能会这样子。所以在我看来，他其实重点是在讲就是两种人，一种是能够承受上帝之国的人，另外一种是不能承受上帝之国的人。那么可能他在别的作品里面会有再讲到关于炼狱的具体的一些事情，但是毕竟这本论信望爱还是给一些初信徒的，所以他重点的强调还是在于就是一个是得救的人，一个是不得救的人。那么可能有些人他稍微多讲了一点，虽然说信了但是还是爱慕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的，这样的人他有可能会再经一些试炼。其实我觉得就是某种程度上跟我们的人生也是蛮像的，就我之前我会在想，如果说我在这个世界上苦修，像这个去到沙漠里边的这些叫沙漠教父或者是在沙漠里边修行的这些圣徒，是不是我要像他们一样在此生活着的时候提前苦修，那是不是可以好像也是套入到他这个逻辑里边了，就是不是我在炼狱里边就可以少走一段路，然后可以直接进入到天堂。相比较另外一些人，他们也是信，但是他们可能比较多就是做自己的事情，然后比较多享乐，但是他的信也是真的。那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人，他们没有接下来的一段旅程要走，而是说跟其他在此生非常遵守神的话语的人一样，他们一下子就马上就迈入到了天堂的这个门槛，是不是多少感觉我会想是不是有点不公平。
嗯，
就有一个小孩在外面贪玩，然后玩到这个全身都脏兮兮的，可能我呢就是非常听话的回到家里边洗干净了，穿戴得很整齐，然后没有任何这个条件的说你们可以接受同样的一个奖励。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不太符合当下的那种逻辑或者是那个什么，嗯，可能用这个比喻也不太好，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乐琪，你讲的不就是浪子的故事吗？
好，确实
大儿子就想，哎呀你看我天天在家里勤勤恳恳的，怎么他一回来又 是宰牛又杀羊的。
对，所以感觉就是又合逻辑又不合逻辑的一种感觉，就总会想是不是应该有另外一种解决方式来对待两种不同的人。
对，但是实际上就像奥古斯丁在这里提到这个马太福音的25章，这里它就是另外一种状态，其实也不是很合我们日常的逻辑，就是刚才说的这个1000两、2000两、5000两的这个，你说其实一般人也会觉得说这1000两的这人他还没把这钱勾一掉或者拿去挥霍掉是吧，人家还好好的原封不动的还给你已经挺好了吧，竟然需要这么严厉的去批判他们，可能反过来又觉得有点也不合逻辑。
对对，
如果从我们站在那个想要别人被惩罚的角度来说，我就觉得哎，为什么我做的那么好别人跟我一样他应该要受多一点惩罚，如果说是我是那个得奖赏的人，我就希望我是做的少但是得的多的，跟这个立场也有一定的关系，就包括像我刚才说就是他所说的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一段就是三个仆人的这个例子，我看了很长时间都觉得哎，为什么是这样子，当然我觉得归根结底就是还是要回到就是到底这个定义还是审判的主权还是在神的那里。
嗯，
就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自己以为的这个标准呢带入进去，我以为我准备的很好，我穿戴的很整齐，就是像大儿子那样啊，他确实也没做什么别的事情，但是呢可能神看得到的是你的心里面其实没有在爱你的弟兄，你没有更慈爱的心为父的心去拯救失丧的人，所以从这个标准上来看呢，那可能神就觉得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我们自己的眼光很难去制定出一个所谓的标准化的一套模式来衡量这件事情，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改教需要存在的其中一个原因，包括像我们也看得到就是说这个赏罚的事情在这个圣经里面也是有记录的，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是呢如果人太容易把它系统化或者说是这个制度化的时候，它就容易产生另外的一些问题了，就可能跟神的标准就有出入了，就容易把这个权柄呢就划到人自己的手上，然后呢可能就发散出别的一些问题去了。
是，我想到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关于拉撒路这个乞丐的故事，我们知道那个乞丐最后他死了之后，耶稣说他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但是那个财主呢就落在了地狱里，然后甚至痛苦到说哎，给我蘸一滴水这样子的处境。那如果从我们的视角里看，包括奥古斯丁在今天的内容里边也特别提到了说哎，比如说有些人他们结出了这个施舍上的果子，也就是去帮助人，去周济人，去支持别人，好了，那我们就在想一个乞丐他有什么价值，他能产生什么样的价值，他又能活出怎么样的生命意义，这个放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都觉得这是很为难的事情，我们都觉得这不一定是一个非常准确我们能够回答的答案，但是圣经就是这样子跟我们讲。当然我们想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他的重点并不是说啊，一个乞丐啊，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就得救了啊。但是我觉得从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尤其刚刚两位的这个分享里边，我结合了一下，我就想到圣经有另外一处的经文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所谓的万事都互相效力是什么呢？我相信在我们过去求学的经历当中，我们从小学开始学一些基础的知识，无论是语文数学对吧，这一类的，到后来中学了学物理学生物，再往上你要学高等数学等等之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当我们的维度越低，我们看待事情的这个标准和思考的逻辑就越单一，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只能这样解决。我有的时候在想，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视角太窄，我们没有办法看清楚上帝是如何施行他的大能。你看我们总是说上帝的大能，大能这个词儿被提及多了，这个大能就不是大能了，就是我们怎么理解大能呢？它真的是我们无法想明白的。那么至于今天他在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炼狱这个概念，我看到了一些网上的评论，他是说炼狱的概念是中世纪的神学家们为了解决信仰逻辑，也就是不完全洁净的灵魂如何面对全然圣洁的上帝而创造出的充满人文关怀的答案。
嗯，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无论是炼狱也好，即便今天的新教里边也有前千禧年、无千禧年、后千禧年这样的一些神学的对吧，一些讨论，在我看来这些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定论，不能把它当成是除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外的可以帮助我们进入永恒国度的另外一种方法，你要把它当成是认识神大能福音的一个路径。 就是我在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哎，我想到这个点儿，我不会因为说我想不通，哎，我就放弃思考，我不会因为我不明白，我说啊，那我就止步不前，或者我拐个弯往前面走吧。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必须要面对这种内里的困惑，而当然我们可以说一个标准答案，当你有困惑的时候你要祷告，你要求问神，求圣灵来启示你。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很多时候神他也是透过我们的悟性，透过我们的环境来一步步启示我们，并不是像一个U 盘插在你的大脑上把这个信息拷给你，你就明白的了。
对对，也就是为什么上帝启示人，比如说圣经，他需要拣选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吧？你是可以可考的历史时期，是这样的方式，而不是完全毫无根据就天降一个像三体一样给你一个信号什么的。正因为他要告诉你的是他的稳定性，他的属性是可以在这个人的历史坐标里面是以人可以认知的方式来去查考的，然后呢去证明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话是对的，是真的，就是除了这个历史证据的之外，他自己当然我们也需要信仰的部分，也需要信心的部分，对吧？去认识，就是所以其实就综合刚才两位所说的，一方面呢，我们确实在维度上我们不可能完全的认识神的计划，他的创造，他的整个救赎的恩典等等等等，但是呢确实神为了怜悯我们，当然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限制，他给了我们一个时间或者地理空间或者环境的这种一个坐标，那这个坐标其实一方面是为了我们能够生活认知，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坐标也可以帮我去定位，就是说到底神他是怎么一个无限的神，怎么一个超越我们这个三维空间三维维度的神，他是怎么启示我们的，他怎么拣选一个民族，拣选某一个特定的人，然后在他的整个宏大的计划里面产生一部分的效果，甚至就是到我们今天仍然在上帝这个蓝图里面，在他的国度的计划里面。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想起来是一个挺难一下子完全消化的事情，因为它跨越的这个程度太深了，太广了。为什么就像我们就说这些问题不是从古到今都在讨论吗，对吧？比如说朋友们会质疑的一些神是全能的，他怎么是一个悖论呢，啊罗素悖论哈，然后等等的这些东西，就说到今都已经讨论过这么长这么多次了吗，为什么人还是好像没有办法完全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那就是因为是我们始终还是在认识神的这个路上，我们始终就要承认就是我们还是有限的，然后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去研读他的话语，去从古到今的跟这些愿意去认识神的人去交流，包括我们现在在读奥古斯丁，虽然我们读的也是磕磕绊绊的，然后就有时候也是不完全明白的，然后你想我们也经过了各种各样的翻译的版本，是吧？很多的词汇也不一定那么完全知道，历史的背景也不可能每个细节都那么明白，但是呢至少在这个尝试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还是在一个限制当中，神是无限的，但是他却想要去跟我们建立关系，他想要我们认识他，所以他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然后我们可以以我们知道的方式去向他祷告，向他寻求，然后并且运用我们自己的知识也好，思考也好，我们自己的讨论也好，来不断的去增加这个认识吧。
所以其实今天这个内容对我们而言呢，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奥古斯丁所提及的这两类人真的是让我们应该要去警醒的，但很重要的那个点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回到自己本身的处境里边来看，我们的生命究竟在谁的手中。今天我刚好刷到一个小视频啊，它是在解释呢过去古代的马车的构造，我是第一次特别直观的知道轭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就是耶稣说你们要负我的轭嘛，对不对？那轭究竟是什么呢？轭其实就是在马背的身上，差不多就是两个前腿上面这个肩膀的位置呢，有一个弧形的刚好扣在它身上的一个东西。我们可以理解说这个轭呢就是把马的动力转化成这个车的动力。当我看到这个轭的概念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耶稣基督他说你们要负我的轭，那究竟是什么概念呢？其实不是说让我们负那个轭，那个是耶稣基督他背负的那个轭成为我们的动力。相当于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虽然不能这样说，但是他相当于那个马一样，他背负的那个轭然后成为了我们生命前进的动力。 那我就想，如果我们从更具体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已经把这个真理讲得非常清楚明白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如何的看待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是否把耶稣基督当成我们生命唯一的动力，还是说我们总是试图去寻求其他的方向、其他的动力？世界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我不需要耶稣的这个恶了。很多人也会觉得说，现代神学也不断的在进步，甚至有人会觉得他在做新的宗教改革。但事实上，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从来没有变过的。
嗯，
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生命的源头动力，这件事儿是没有改变过的。所以，我想借着今天的内容，也是提醒我们大家，在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眼光呢紧紧地定睛在神自己的身上，而不是看在人身上。当然我们还是这句话，今天我们即便是读奥古斯丁的书啊，包括我跟刘芳偶尔也都会提到 C.S. Lewis 的书啊，包括很多其他基督教作家的属灵伟人的书，那这些其实都是他们生命的经历和见证。但与此同时呢，这并不代表着说好像他们写了这个就是说哎，成为了圣经以外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成圣的一个东西，而是说我们读了这些内容之后，是不是把我们的眼光不断的又调整聚焦在神自己的话语上面，让我们意识到说我们除此以外别无拯救，才是那一个就是在圣经里所说的，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从这个点上，我想也是成为我们彼此的鼓励啊。好了，那今天这期内容就先到这里，我想请刘芳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讨论，来一起反思我们生命中的问题，一起来从以前的智者那里来寻求一些路径。但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回归到你自己的身上来。我们知道我们是全然不配领受你的恩典的，但是你却给了我们这个奇妙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得称为你的子民，得称为你的国的子民。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有哪些还无法承受你国的地方，让我们可以真的在你的面前去更多的祷告和操练，能不断的在我们有身有心有力气的时候去努力学习这些功课。主啊，我们也相信你也会帮助我们去操练我们人生中这些还没有处理的部分，有些时候哪怕像要惊火一样的疼痛，但主啊，我们也知道这是你为我们的生命好处的缘故，你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承受你的国，与你同住。所以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能够更多的来贴近你，更多的渴慕你的话语，也知道你的福音也需要被更多的人知道，因为若不是听到你的福音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被放到永火里去，这也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主啊，也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心智，让我们能够愿意乐意分享你的心，也愿意去悔改归向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阿们。